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在他的里面，在撒玛利亚妇人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我们知道中文圣经里那个一井的三个字漏掉了，在希腊的原文一井的泉源三个字是在那里的，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妇人呢、你在外面有一口井，但是你在你里面也有一口井，那口井就是用心灵诚实敬拜那个心灵，就是人的最深处。在你没有蒙恩得救以前，那口井是枯井，因为被罪因为罪的缘故，所以这口井被泥土填满了，所以难怪它是一口枯井。但如果撒玛利亚妇人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肯接受主耶稣给他的活水，这个活水在他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很清楚，这个生命就要进到撒玛利亚妇人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活水就在深处。现在活水进到他的里面，那么等他喝了这个水，他就永远不会再渴。本来他的井是空的，现在呢，我们知道有活水来充满他，他的人生终于得着满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留下水罐，他就到城里面去告诉人说，主耶稣是弥赛亚。他本来依靠那个水罐，本来没有水罐，他外面得干渴得不着满足，现在主耶稣给他看见，主耶稣就是他真正的满足。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填满我们这颗心。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他，五个丈夫都不能填满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他需要接受主耶稣所给他那个生命的水，从那天以后他的人生就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到生命，讲到属灵的生命，讲到生命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所用的题材乃是一幅一幅的图画，一个一个的表号，用井来形容我们的最深处，用井里面的活水来形容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用那个活水能够解决我们的干渴来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生命原来是我们的满足。本来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得着人生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些话比这些图画的话更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个方法的，我们的主是第一个用这样的图画来把福音告诉我们，来把生命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是另外一个题材，所以乃是一幅一幅的图画。但是呢，讲到我们的经历，讲到神百姓在神面前的经历，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天上的子民也好，地上的子民也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神如果要来形容这些以色列人或者神的教会，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些经历，怎么样来形容那些经历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就用诗的题材来发表它，而这些诗实在说来就是告诉我们用最少的话来发表最多的感觉，这是诗。诗和散文不同的地方，散文你可以用很多很多的话来形容很多很多的感觉，这是散文。但什么是诗呢？因为现在你不在外院，现在你也不在圣所，现在你是来到了至圣所，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堆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些的经历，那个经历稀罕到一个地步，那个经历宝贝到一个地步，结果你不能用一些啰啰嗦嗦长篇大论的话来形容它。现在你看见乃是像蜜一样，乃像诗一样，好像现在一棵树被割伤了，然后就流出香气来，就流出香来。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诗的性质，诗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被带到了神的面前。现在世界上的话不够用了，所有世界上的话都太啰嗦了， 所有世界上的话都太冗长了，所有世界上的话都太复杂了，现在只有从神面前流露出来几句最简单最简单的话，就把在神面前那个宝贵的经历就把它形容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为什么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这五卷书是用诗的题材来形容的，因为这五卷书都是说到圣民的经历，都是说到神的子民在神面前的，而那个经历宝贵到一个地步，那个经历稀罕到一个地步，现在没有一个散文能够形容它，我们只能用诗的题材来发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感觉到你仿佛被带到了至圣所，在这个时候你不是听到外院吵杂的声音，不是，你乃是看见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现在当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当他赞美的时候，当他流泪的时候，当他在神面前行走与主同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的发表乃是诗的发表。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来到了约伯记到雅歌，你就看见我们似乎是被带到了神的话的至圣所。现在我们这个人感觉必须细腻才可以，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工作的一个地步，叫我们能懂得这些事。我们不一定懂得希伯来原文，但是我们应该能懂得那个思想，懂得思想的对称，懂得思想的美，因为这些思想都是在神面前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读主的话，我们不能说我从前是读历史的，我从前是读化学的，我从前读物理的，现在我就能读圣经，不。一个读世界上历史书的人，一个读世界上物理和化学书的人，他不一定能读主的话。读主的话不只是进到圣经的思想，读主的话也是进到圣经背后的灵。特别当我们读到诗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只摸着一个思想，我们更是摸着这个思想背后的灵。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当初神借着这些诗人，他们在神面前有许多宝贵的经历，他们经过了流泪谷，然后他们仿佛经过了流泪谷，他们仿佛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弟兄姊妹，等到他们从里面过来的时候，有几句话就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然后呢，圣灵就把那些话放在神的话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也读这一段的话，为什么许多时候你读来读去读不懂呢？一直等到有一天你也同样的经过了流泪谷，等到你再来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弟兄姊妹，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因着在神面前有一些经历，他没有告诉我们死荫的幽谷是什么，但是当他在那里讲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能够懂得明白这首诗呢？就是当你被神带到同样的环境里面，你也来到了至圣所。现在弟兄姊妹，你发现不止他的思想和你的思想起了共鸣，乃是他的深渊和你的深渊起了响应。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欣赏说，这是何等美丽的一首诗。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诗篇成为所有圣徒的最爱。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许多时候不只叫我们点头，更叫我们屈膝。有两个人读诗篇二十三篇，一个是从英国剑桥出来的，是最好最好的英文，当他在那里读诗篇二十三篇，叫许多人点头，因为他用最好的英文。有一个老弟兄，他已经八十岁了，他站起来也读诗篇二十三篇， 等到他读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点头，每一个人都落眼泪。为什么？因为那个英文非常好的他不过读诗篇二十三篇，但是当这位老弟兄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让我们认识的乃是诗篇二十三篇所形容的那位牧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当我们来读这五卷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感觉是粗鲁，如果我们在生命从来没有学过功课，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十字架的功课，如果我们在生命从来一点的经历也没有，我再说我们这五卷书不会读得懂的。你晓得一个粗鲁的人如果看见月亮的话，他就想起大饼啊，因为月亮跟大饼都差不多，都是圆圆的。但是如果一个感觉细腻的人，像李白，他就能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至圣所，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当你再来读这五卷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五卷书里面得着许许多多的帮助。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约伯记一共是四十二章，我想这是很长很长的一章圣经。你从来很少看见一章一卷的书里面讲那么多的话，弟兄姊妹，你很少听见一卷书里面讲那么多那么多的话。我们昨天跟今天一共是十七卷，我们看完历史书。历史书啊，我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共是一百四十九章，全部一共一百四十九章。明天晚上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是一百五十章，所以你看一百四十九跟一百五十差不多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知道虽然只有五卷，从这个约伯记，然后是诗篇，然后是箴言，然后传道书，最后是雅各，只有五卷，但是一共是有一百四十九章。所以一百四十三章，所以一百四十九、一百四十三、一百五是差不多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用了三个一百分钟才讲完历史书，而我们要用一个一百分钟讲完这五卷的书，但事实上它的篇幅是很长很长的。你从来没有看见人说话说的那么多的。开始的是约伯说话，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他对话，一直说一直说，轮流的说，最后以利户起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人在那里说话的时候，神一直在那里听，一直在那里听，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神更忍耐了。今天我们在地上讲了许许多多的话，你看见我们的神可以从约伯记第三章一直听到三十八章。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第三章一直看到三十八章的话，你看都是人的话，你看见都是一会儿是约伯在那里说话，一会儿是约伯三个朋友说话，或者是以利户在那里说话。但是弟兄姊妹，当你一直读到这个约伯记三十八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听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弟兄姊妹，人在那里说话的时候，约伯没有被打倒，刚强的约伯。我们知道约伯实在是刚强，一夜之间他的儿女不见了，一夜之间他的房屋消失了，怎么样他就是不肯咒诅他的神，怎么样他就是不肯弃绝他的神。他为着痛苦的缘故，因着他不肯得罪神，他宁可咒诅他自己的神，他怎么样也不肯用语言来得罪他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刚强，然后他的朋友们来和他对话，就在他朋友和他对话讲了那么多的话，你看见约伯都没有倒下来，一直等到神从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弟兄姊妹，约伯终于被征服了， 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长的一卷书呢？第一章一直到42